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目前所讲的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现在讲到《妙法莲华经讲义》第十四品安乐行品中的内容。前面的单元有提到，如来是以禅定力和智慧力这两种力量，得到了三界万法国土，而亡于三界，成为三界之王。当然，如来对于三界万法无一不知。从诸佛的境界、诸菩萨的境界，以及诸辟支佛、诸阿罗汉的境界，再下至无色界、色界、欲界、人间，乃至三恶道的境界，佛都无所不知。因为佛是具足了这样的功德力，才能够亡于三界一切诸法，成为三界至尊，才有资格称为法王，称为如来。但是魔王仍然是不肯接受，不肯顺服，因此他就会不断地来否定如来所讲的三圣菩提正法，并且也会常常来扰乱如来弟子们的修行。所以这些如来座下的贤圣弟子们就会如同法兵将一样，会来和诸魔做法战。也就是说，如来座下的贤圣弟子们必定会为了救护一切众生以及利益一切众生，而持续不断地和诸魔做法战。在这个娑婆世界，处处都有许多佛门中的外道在说着相似佛法。虽然他们所讲的并不是如来所说的真实义佛法，然而听起来却好像是佛法，但是整体来看，他们所说的内涵却是完全背逆如来所开示的佛法义理。他们不仅是把佛法三圣菩提的修正弃之不顾，更把圣妙的佛法法义同时给篡改掉了，并且还以这个世俗法取代佛法，又再以外道法取代佛法，凡此种种都历历可见。譬如佛教中有许多的法师和居士们，就把离念灵知、离念灵知言语道断的境界，错误地认为就是真如。可是当如来贤圣弟子们先为他们详细地说明离念灵知，那是世因所设的事，是不能够出脱于六识定义之外的。又告诉他们，即使你把这个意识觉知心修成离念灵知性，能够离开语言妄想，但是那个当下你仍然是能够了知五尘法相的。所以那个离念灵知是摄归于意识心的想因所摄的法，也是属于意识心的心所法，而不是真实离体的真如。即便是这样详细的做说明，他们还是不肯顺服。那如来贤圣弟子们又继续为大众做法上的说明，离念的境界是能够对于外境六尘了了分明的，无论这个离念境界的时间有多么的长久，而仍然是处在可以清楚了了的辨认六尘境界的状态，并不会因为离念而就失去了了知性，因为这本来就是属于意识心的心所法。那假使离念灵知心就是真如的话，那么离念灵知心应该是要与佛所讲的如来藏真如的体性要完全相符合才对。 可是你现见离念临之心，却是完全不符合佛所说的第八世真心的体性。因为离念临之的境界和了别境界的五种心所法，也就是欲、圣解、念、定、慧，是完全相应的。相对来看，佛所说的第八世真心如来藏阿赖耶识，却是无始劫以来从来都不曾和五别境的五种心所法相应。那如来贤圣弟子们又在继续的说明，离念临之心升起时的具有一是一根与六尘，或者是定中的法尘。如果没有这两种具有一，那么离念临之心就不能够存在。所以很显然的，离念临之心就是意识心，绝对不会是真心如来藏。虽然如来贤圣弟子们不断的详细的清楚说明生命的本源就是不生不灭心的第八世如来藏，同时也是开悟所证标的的这个证理，并且也说明离念临之心就是生灭的意识心，对于它的虚妄性是必须要去确定的，对于它的真实性是必须要否定的，并且还教导透过正确的知见以及功夫的锻炼，确实是可以现观而确认无误的。但是他们依旧坚持不肯顺服，并且认为我们大家所证的都同样是离念临之，认为离念临之言语道断就是已经开悟证真如了。因此他们不但不肯顺服，也还仍旧是继续在否定三圣菩提的证理。即便是他们如此的明晚不灵，然而真正的法和错误的法其中的分际差别，如来贤圣弟子们仍然是必须要让众生确实的来了解。因为众生没有慧眼，没有能力可以做检责辨查，因此就很容易被误导而走入了歧途。所以如来的贤圣弟子们全都是出于悲悯之心，都在奋力的救拔那些被误导的众生，希望他们能够离开邪见，也能够离开邪法的深坑。就这样，他们坚定而勇猛地在吹邪显正，就如同《法华经》中所讲的，如来贤圣诸将与之共战。再来说，假使众生只愿意在人天善法上修行，特别是只在欲界六天以下的善法当中落实，那么魔王是不会有意见的。因为众生修学欲界善法，在死后仍然会生在欲界当中，所以魔王们都会接受，而不会来干扰他们。就拿天魔来看，天魔是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魔王，统领着欲界。若是有人在欲界当中，有的时候升天，有的时候下沉人间，乃至下堕到三恶道当中，他都不会有意见的。因为造恶下堕三恶道依旧是他的眷属，仍然不能够离开欲界。既然依旧是他的子民，他当然是不会有意见的。那同样的状况，有人行善升天，这些众生也依旧是他的眷属。这怎么说呢？因为众生修行十善业道，在死后升天都还是在欲界六天之中，并不会离开欲界而出生到色界天去。因此魔王 对于正在欲界中行善而不修禅定的众生也是不会有意见的。可是如果有人修四禅八定想要脱离欲界，那么天魔就会有意见了，他会非常的留意你有没有实证禅定。一般人大多是连起码的最基本的味道地定都修不好，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发起禅定，因此天魔是不会在意的，也不会去干扰的。可是当有人初禅已经圆满具足发起了，当哪一天他在入定的时候，天魔就会来扰乱他，因为这个人已经超出天魔的掌控范围了。也就是说，当你在初禅天的定境之中，那是距离欲界的他化自在天非常的近，而你又是在人间入定，因此天魔他就可以来到你的定境之中做干扰。因为天魔认为你这一世舍报之后就会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再也不受他所掌控了，那么他就会少了一个眷属，所以他一定会来干扰。事实上天魔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感应得到的，所以很多人就不会相信有天魔的存在。平时导师就以一个譬喻来说明这个现象。譬如说有一个大地主，他拥有一大片的土地，在这一块土地的四面都是一些险峻的高山，而这一大片土地的中间大约有10万公顷的平原，这里的水草非常的丰盛，有一些牛羊就豢养在这里。当然这些牲畜都是属于大地主的这个财产，放养在这里的牲畜平时呢吵吵闹闹自由自在的生活，无论他们彼此之间是相互扶持或者是相互的欺负，大地主根本不会去在意，因为地主本身还有很多很快乐的事情要做，所以并不会去搭理那些他所管辖范围内的牛羊。无论说牲畜们死了几头，或者是接着又出生了多少头，地主都完全不会去理会他们，反正他们死了之后再来投胎仍然是出生在大地主的土地当中，全部都还是属于大地主管辖范围内的财产。可是有一天突然有一头牛，他懂得怎么样能够超越出那个山谷，并且他又能够帮助其他的牛羊也走出那个山谷，这么一来地主当然会流失掉他所管辖范围内的财产，因此呢地主势必会对那一头有能力超越出山谷的牛做出诸多种种的干涉，他当然就会想方设法去引诱那一头牛，引诱他说我给你好多漂亮的母牛或者是强壮的公牛，给你更多更广大的芳草大地。大地主认为这样的话这头牛就不会离开了，那假使这一头牛它被引诱了以后起了贪着，那它就不可能离开了。可是相反的，如果它不受诱惑，大地主就一定会损失掉这一头最厉害最有智慧的牛。然而偏偏这一头最厉害最有智慧的牛它完全不受诱惑，并且它也不断地在教其他的牛羊要如何地离开这个山谷。想当然而大地主势必会去想尽方法来干扰它引诱它，要它能够安定地居住下来。 否则大地主一定会不断地流失掉他所掌控范围之内的财产。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居住在这个山谷当中其他的牛羊们，由于他们一向都是自由自在的在这个广大的山谷范围之中生活，他们也从来没有被大地主干预过，因此他们都不知道有大地主的存在。仅仅只有那一头曾经被大地主干预过的最厉害最有智慧的牛，他就知道这山中是有主人的。这就好比在这欲界之中啊，是有一个欲界主一样啊，虽然他知道这山中是有主人的，可是其他的牛羊们因为从来都没有感受到啊，因此他们就不会相信有主人的存在啊。平时导师就借着这样的譬喻来说明欲界之中正好就像是这样。所以同样的，在欲界的众生是不太相信有天魔的存在，除非等到你已经具足初禅圆满，然后你又发愿不会离开欲界，并且还要继续在人间利乐众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天魔就一定会来找你，因为他害怕他所管辖的这个欲界眷属们将会被你一个一个的渡走。如果说渡走一个也就罢了，偏偏你又不走，又继续在这里要渡更多的人离开欲界，当然他就一定要来干扰你的。再说天魔也会来干扰阿罗汉，那是会在阿罗汉回心成为菩萨以后的事。因为回心成为菩萨的这个阿罗汉菩萨们都会发愿要继续在人间利乐众生而不离开欲界，所以天魔所惯用的五欲之神就是绑不住这些菩萨。然而这些菩萨继续在天魔所管辖的众生之中，仍旧不断地教导众生如何能够脱离欲界的束缚，并且这些被渡的人也会继续在人间，同样的继续会教导其他的众生怎么样超出天魔掌控的境界，让天魔管不着。所以天魔就因此而痛恨菩萨，但是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徒呼复复了。可是对于其余的人，你如果告诉他们说真的有天魔啊，他们全部都不会相信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所以他们不会相信。那至于一贯道说修行会有魔考，其实他们只会遇见鬼神啊，从来没有遇见过天魔。所以说在欲界中确实有天魔，可是天魔奈何不了菩萨。因此当如来贤圣诸将与之共战的时候，自然就能够赢过天魔。只要你能够证得初禅而不退，并且又发愿要继续住在人间，继续住在五欲之中而离欲度众生，并不是超出人间而离欲，那么你就会成为天魔的眼中钉。可是他却又拿你无可奈何，毕竟他所惯用的五欲之神是引诱不了你的。这也是如来贤圣诸将与之共战能够获胜的道理。我们再次强调，天魔确实存在，而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遇到过，但是没有遇到过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就像有些人的根性并不是菩萨根性，也或者说是他的善根不够 因此才感应不到佛菩萨。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采取不相信有佛菩萨的态度。可是呢，也是有很多人是能感应得到的，这就是说要由因缘够不够来决定这个人能不能感应到佛菩萨。同样的，与天魔相遇，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的因缘成熟了，也就是你有能力超脱于欲界，但是你又不想离开欲界，一心只是想要继续留在欲界当中接引众生远离天魔的掌控，这时候天魔他就会来找你至于魔考究竟是怎么考的，我们也要知道所谓的魔考就是借五欲之神来考验这叫魔考。所以魔考并不是像外道们所说的是什么恐怖的境界。如果有人被五欲引诱了，贪嗔痴也现行了，就说他是被五欲所系缚住了。因此菩萨们能够抵抗所有五欲的诱惑，那就是与魔共战，通过魔考。当然菩萨在成佛之道的长久修行的历程之中，不但会有天魔来扰乱，而且还会有烦恼魔、五阴魔和死魔来干扰菩萨就这样与诸魔共战之后，凡是战斗而有功勋的菩萨，如来当然会心生欢喜。那战胜天魔的菩萨就能够发起出禅而不退，并且以禅悦自娱，不会受天魔的这个诱惑。当然这只是很基本的战功最重要的其实是在断我见、断三伏劫，然后还要证得因缘法，接着在明心见性，成为真实义的菩萨僧这都是与魔共战而有功勋的人。假使有佛来人间度众生，竟然没有一个众生能够超脱欲界众生也都没有办法断三伏劫，连出果都证不到。虽然佛讲了一大堆的真如与佛性的妙义，结果也都没有人能够实证。如果如来每天为大家说法，眼看着大家都没有办法证得，那么请问如来心中欢不欢喜呢如来心中一定会想我枉来人间一趟了想想看，人天至尊特地来人间一趟，结果没有任何的成绩，如来当然会说是枉来了。但是经过佛教导之后，大家都能够与魔王诸魔共战，也能够断三伏劫，那么这个时候魔功就会震动。只要有一个人断三伏劫正出果，魔功就会震动，并不是要等到有人开悟明心了以后又证得出禅不退才开始震动的。当然天魔所担心的是这个人断了三伏劫，经过七次人天往返以后他就会出三界了，那么就永远掌控不到他了再说出果人必定会回来人间再度一些众生，因此天魔心中就更加的抑郁寡欢，惨然不喜，所以魔功就一定会震动。好，今天的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